就是大家就好像都是知识分子，很好的学生，所以呢就是用功。这段日子在学什么功课呢？就是好像在研究功课一样去学这个功课。可是可能这段日子放假，放寒假、春假，然后就完全把功课去丢到书柜里面去了。可是属灵的事、生活的事、生命的事，实在不是这样的。生命的事一定是持续的，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好像当我们在讲赞美的时候，哇，他就很释放的赞美啊，开始学习赞美啊，在生活中也赞美啊。然后接着我们讲到等候神的时候，诶，他就忘了赞美了，他就开始都一直只是安静的等候。那其实这个也正证明说，好像学习的过程还没有把它融入成为你的细胞、你的生命。因为如果成为我们的细胞生命，你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已经成为你很自然的动作，你生命很自然的反射。我就是盼望我们真的是来更多的要得着主。其实每一个题目都是要带领我们更多的得着主，更知道怎么样活在主的里面，怎么样活在主的同在里面，那是要带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的。所以不要好像这个牧师到香港去带特会，那我们顺服也暂时放假。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去操练，让顺服成为我们的性格。我相信你生活一定很多见证的。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因为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顺服我们有讲过顺服的重要，顺服会带来哪些祝福，讲到神要我们学习在生活中顺服的对象有哪些。好，那接着我们讲到说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很实际的一个是讲到顺服的对象，好，我们扮演的不同角色里面要顺服的对象。另外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很实际要学习的第一点，我们讲到什么？要顺服神的话。所以我们用了好几堂讲到顺服神的话。我不晓得大家最近读圣经有没有更认真的每一次读经、灵修、查经，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有更认真的去拿来祷告，而且立志要去顺服。如果有，你生活一定不一样的，而且你会发现读经很有味道，很新鲜，因为你不是头脑在查考一些圣经，而是实际成为你生活中要去顺服的。好，那你就发现神的话就吃进来了，就成为长成你的肉，长成你的身量。我们讲完了这个有关顺服神的话，其实当然还很多要讲，神的话太多太宝贵要讲哈。但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接着要开始讲到顺服我们里面圣灵的引导，怎么样来顺服里面圣灵的引导。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
你们在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谢谢。他讲到我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这个恩膏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很多外面讲的恩膏就是说，你来前面领受这个讲员的恩膏，好，这个先知的恩膏，或者这个医病的恩膏。我自己觉得这里所说的恩膏比较是讲到神的同在，我们从主领受的恩膏，讲到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他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有一位姊妹呢，她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来找她哈，就开始对于有一些事情的一些埋怨呐哈，那对一些人的一些埋怨，然后她就呢也跟着，好像就是为了要 同情这位姊妹啊，安慰这位姊妹，所以他也会附和着他说，对呀、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齁，然后他也开始进入跟他一起来批评，来觉得对这一些的抱怨的这些不满，有时候对，例如说对老板啊，对老板对公司啊有很多的不满啊，那他也要安慰，他也开始来讲齁，讲越讲越多了，后来他越讲他就发现主的同在一直减少，后来发现主的同在不见了，哎呀，后来他就在主面前一直跟主认罪，回家又跟主认罪，主啊赦免我齁，赦免我齁，那我以后再也不要跟着人家这样子的这样子一批评论断齁，有时候我们为了安慰一个人齁，可是我们自己反而失去主的同在，要留意，你要顺服主，你要尊重神过于尊重人，还有有时候是因为人来跟我们讲一些不满啊，一些什么事，也挑起我们那个批评论断的性格起来了，情绪起来了，好，那就会跟着这样哈。所以后来他跟主认罪，一直跟主认罪，说主，我以后一定不愿意，不敢再这样哈。后来主的同在才再回来，这就是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他用他的同在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他不喜悦的事。好，那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保持神的同在，注意他的同在。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好，谢谢。这里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好，那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这里不要翻掉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有讲到，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是非常的 gentleman， 就是说他，你要抹煞他的感动，消灭他的感动是非常容易的，常常就是一个意念这样闪过去，或者有时候你正在跟别人讲话，正在那样的时候，忽然里面好像一个镜子，就是里面一句话说不要讲了，可是你觉得我还是要把它讲完，呵呵，那或者你正在发脾气，里面就觉得要安静下来，可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口气发出来，那你再发，就发现里面的那个就叫圣灵，就消灭了他的感动，或者叫圣灵担忧了。你看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这里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他前面跟后面是讲什么？二十九节他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然后接着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而就是说我们特别在话语上面很容易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话语叫神的圣灵担忧，以至于神的同在就一直漏掉啊！平常特会啊，追求啊，每次聚会来追求，可是就在话语上就一直漏掉，一直漏掉。有些人呢，一堂聚会，聚完会呢就起来很放肆的跟人家讲一些这种，其实也不是什么，你说我也并不是什么多不好的话，可是呢是神不合圣徒的体统的话，那很放肆的讲一些那样的话，结果讲到可能到 Sheraton Hotel 的门口已经神的同在都不见了。所以如果我们追求主，我们一定要很留意我们常常讲什么话。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两堂讲到话语的建造，我们怎么说话可以建造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我们的身上，可是还有我们讲到一堂话语的拆毁，可以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都拆毁掉，神所建造起来的金金的建造又拆毁掉，因着我们的话语。所以这里讲到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也就是我们话语常常讲一些让人家受伤，刺伤别人，让人难过，让人觉得很困窘，很窘迫的一些话，很难堪的一些话，这些话都会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圣灵是那样的柔细，那样充满的爱，可是我们讲话呢常常是 让人家在众人面前出丑啊，哈，很难堪啊，哈，很爱嘲笑啊，讥讽啊，哈，那这一些都很容易叫神的圣灵担忧。然后接着讲到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好，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这几节圣经呢，都是在讲到我们人跟人相处，人跟人相处 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人跟人相处，如果我们不去注意里面恩膏的教训，我们不去照着神所说的这些话，要常常以恩慈来待别人，不要常常苛求别人，常常很容易不饶，就是说很容易对别人的标准就是很严苛，对自己很容易饶恕，好，可是对别人呢，就常常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那样。还有呢，在这里讲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哦，这些都是撒旦在人跟人相处之间一直要射进来的箭，这些东西最容易拆毁神的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是我们每天都会遇见的，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太多那个，很容易一下就有苦毒要产生了，很容易就有愤怒要产生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留意里面这位当家的里面这个恩膏的教训，不要叫他担忧，好，不要叫他担忧。也就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容让一点那个恼恨再多留五分钟在我们里面，那你会发现开始苦毒也产生了，开始你也想毁谤对方了，就都连串着来的。所以圣灵会很担忧，因为刚刚有人祷告，我们刚刚有姊妹祷告，主你选召我，我们要做你圣洁的心腹。所以这位新郎一直要希望这位心腹那么美丽，圣灵来就是要装扮我们来嫁给基督的，圣灵来就是要用他一切的美丽来装扮我们，用他一切的荣耀华美来装扮我们来嫁给基督。可是他看见你又在那恼恨了，又在那里不饶恕不怜悯，然后苦毒开始，毒根开始一直产生了，是圣灵会担忧。那你如果快一点悔改，快一点宣告神的话，主我一定要饶恕，主我一定要怜悯，那主正如你这样饶恕我一样，我要这样饶恕他。好，那如果我们还有呢，我们话语一讲了不对了，里面好像觉得不平安，马上去道歉，那这样子你会发现神的同在才不会一下又漏掉一下又漏掉。如果我们追求主花了那么多时间，你花多少时间追求主，可是你就在这个话语上不肯来下来，就是不肯下来，不肯来顺服他的恩膏，继续让圣灵担忧，渐渐你就一直失去他的同在。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在交大读书，那他正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别的寝室的一个同学呢，就来到他的寝室，就问他的室友一个不知道数学题目还是什么题目，就问，然后那个室友就跟他讲了以后呢，他还是听不懂，然后他就继续再跟他解释，他还是听不懂。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正好背对着这个同学，那他正在看书，结果呢他就听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听讲那么多字还听不懂，他就心里就烦了，他说哎呀那一题啊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他就这样一讲了，诶，结果那个同学就听懂了，就说哦谢谢，他听懂了就离开了。可是当他眼睛要在看书的时候，他发现里面很不平安，主感动他说你刚刚那个什么态度啊，我说你去跟他道歉。他就说哎呀主啊不要啦，我知道错了啦，我以后不会这样就好了啦。可是他怎么看书都看不下去，里面就是不平安。那他就说哎呀主啊，我是 O 型的，我 O 型的很不容易跟人家道歉，我知道错了就好了嘛。可是他怎么样看书就看不下来，里面不平安，这就是圣灵在担忧。那他就只好起来，他是个小儿麻痹的一个弟兄，他起来拄起两根拐杖 就去到对面去，就去跟那个同学敲门，然后同学出来，他就告诉他说：“对不起哦，我刚刚态度不好哦。”啊，那同学说：“哦，没有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啊。”好，他说：“请你原谅这样哈。”然后，对方不觉得，但是圣灵觉得，对，所以他回来以后呢，他跟他道歉了以后，回来一坐下来以后，哦，他说里面好大的平安充满他，他就在主的恩膏里面再来读书。就读得那么好，效率那么好。我们人跟人相处很容易这样，特别夫妻。我知道有些人哦，他知道错了，可是他很不容易道歉，他特别不容易跟另一半道歉。他就觉得，哎，我就这顿菜给他煮好吃一点就好了嘛，给他多做个甜点啊。或者先生回来就比较笑笑的对他讲话就好。不是的，圣灵他不会放过你，错了就是要去道歉。你不能说我现在有对他好，就表示我已经 sorry 了。不是的，错就是要道歉。为什么？神要帮助我们去面对我错的事，好帮助我们警惕，以后会越来越脱离这样的捆绑，越来越在这一方面越不会被那种性格所捆绑。还有一个不肯道歉的人也是一种捆绑，对不对？就是老自己面子很大，自尊心很强，很不容易道歉。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一定要你孩子从小就要学习道歉，做父母要有榜样，自己先会道歉。你生气，生错了气，你责怪你的孩子，责怪错了，你也要去跟你孩子道歉。你有这样榜样，你孩子也很会去跟人家道歉。所以这里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一直在建造我们，他有时候好担心我们啊，他在我们里面就很担心，怎么又讲这样的话了，怎么又这样任性了。所以圣灵要赶快禁止我们，他一切就是要为了要建造神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真的要留意，就是顺服恩膏的教训，求主要保守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要更留意，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以致那怎么操练呢？你每次跟人相处的时候，无论讲话或什么，如果我们多多留意里面，我们都会犯这个错，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们在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就整个人都出去了，整个人都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落在那件事上，在落在那一件事上。我们需要一直操练，好，就是在讲跟他讲这些事的时候，还是留意里面恩膏的教训，圣灵的引导，那就保守我们能够一直在他的同在里面。好，那这次都是要经过操练，一直操练的。有时候我们为了顺服主而把一句话吞下去不讲，这个就是每一天在殉道，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愿意去非洲为主殉道，可是呢，主叫他这句话吞下去不讲，他就受不了，一定要讲出来，一定要出这口气。我们每一天愿意在最小的事情上，大小的事上，愿意背起十字架来顺服主，这就是每一天在为主殉道。而这样的殉道比你去非洲殉道还不容易，但是在神眼中更宝贵。你可以去非洲殉道，一次就殉道了，但是天天要殉道，天天要顺服。可是神正是这样的建造这个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好，谢谢。他就说你要顺服神呢，你就勿要抵挡魔鬼。你有没有发现魔鬼一直要做一件事，就是叫人不去顺服神。那他一开始就成功了，在亚当夏娃的身上成功了，所以害得我们这些这么悖逆 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魔鬼他一直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叫人去不顺服神。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就是抵挡他。主，我要顺服你啊，抵挡他。所以顺服是一个征战的，抵挡他。主，我要顺服你，要成为你的一个习惯。而且你要抵挡魔鬼了，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几节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那几节经文，你要顺服。虽然我们读起来都很容易，可是呢，当你面对那个利害关系了，你受伤很厉害，可是我还要饶恕，那这个就是你要去抵挡魔鬼。因为魔鬼会一直要挑起争端，挑起让你越想越气，越想越恨，越气越恨，对不对？他就是一直要挑起争端，所以你要抵挡魔鬼，勿要抵挡魔鬼而来顺服神。 那他说如果你这样抵挡，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在清大读书，那他那个第四堂没有课，那他就想利用这个空档时间要去配眼镜，结果他就骑脚踏车啊，他就想要去车站配眼镜。他骑到快要到车站的时候呢，忽然间遇到一个学姐，两个一谈起来呢，学姐就说：“哎，你配眼镜不要随便配啊，你一定要去大医院配啊，哈。”好，那哦，好，然后他还是继续往前，因为他想我只要在，他说你配眼镜最好去空军总医院配比较好。他想说我都已经骑得快到车站了，我车站眼镜行配一配就好了，所以他就要去。他刚开始在骑的时候呢，他说里面忽然间一句话说：“人家跟你讲的话，如果你开始听不进去啊，你就开始危险。”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我们在讲台上讲教的。那就在这时候呢，好像讲台所教的这句话就在他里面闪过去。那然后怎么样，这个弟兄马上调转脚踏车，马上又骑到空军总医院，两倍的路程呢。好，结果骑到空军总医院怎么样，这个挂号处关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呢？我那个声音一定是错了，对不对？我还是再回到这个车站去，新竹车站去配。好，不是，你要顺服神，你一定要顺服到底，否则你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圣灵的引导。那他这时候呢，他这个弟兄，他就留在那个，他就想说，他中午就在旁边随便吃一下，他就回到挂号处，就在那等着下午开始。他说他一回到挂号处坐下来，他想说闭起眼睛这个亲近主一下，他想睡一下。结果他一闭起眼睛来亲近主，他说这么荣耀，他说他好像在参加夏令会一样，那个神的荣耀那么丰富，好，他觉得他好像坐在天堂。那然后他马上就想到，好险，还好我顺服了。很多人一直不明白圣灵的感动，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把它抹上，你一下就把它抹杀掉，一下就抹杀掉，你永远都不明白什么叫圣灵的感动。这位弟兄他还好顺服到底，那他才明白，哎呦，顺服主那么喜悦。有时候不在乎你眼镜在这里配在那里配，当然很可能主不要他伤害眼睛，主要他在空军总医院配，但是那个还是次要，最重要神一直要养成我们一个柔顺的性格。他有时候就试试我们肯不肯顺服。那你不要说那句话浮上来，那你说哎呀不行啊，这里比较近。你们有没有过这样？我有过好几次这种不顺服的经历。好，就是里面有一个感动，然后我就哎呀，或者说就这样，然后就自己还是去做自己的方便的事。可是我后来我发现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就是从这样失败里面去学习，越来越明白原来那个真的就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消灭了多少圣灵的感动，要留意里面，也就是这只是一个意念，一个思想闪过去。以后当我们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会在这方面再多讲，你才会明白其实那个一个感动，一个意念，常常都是圣灵在感动你。你真的要顺服，否则你就一直失去祝福了。我们可以来到前面跪着在那追求啊，哦主我要你啊，我要你，可是圣灵感动你要做什么，要奉献，要给出去，我这边就是不要，可是我却要一直赞美神啊，我要你，没办法的，就是你需要顺服他。因为圣经上讲他说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得到神同在的丰富，我们没有办法欺骗他的。你要得到他的同在丰富，你必须是很真实很小心的在顺服他，听命胜于献祭。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来献祭啊，来前面啊赞美啊献祭，可是我们不肯听命。神有时候只是要你一个命令去跟那个人道歉，或者神只是感动你说叫你聚会跪下来，或者神感动你起来一个赞美，也许神感动你起来一个起来跳舞，那你需要去顺服。你不顺服，你却只做我以为这样是在追求神，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你快一点顺服比你在那追求那么多小时啊来得有效多了，就发现马上神的同在会一点一点一直增加。所以顺服何等重要，何等的重要。我们都曾经失败过，但是快一点醒悟，要快一点顺服， 我上次不是讲到那个弟兄，他在台湾聚会，瑞加格拉斯基叫他们仰望说，你祷告看神要你奉献多少，他一仰望神，圣灵说全所有，全所有多难啊，他那一天口袋特别多钱，可是当他这样一顺服的真的投下去，他说他只这样投下去而已哦，那个喜乐的灵那么大的浇灌他，然后他胸口上的那么大块的石头整个脱落，他受伤，感情的伤害，不是感情的伤害，是那种被误会毁谤，而且传得这么远，被整个抹黑几年的伤害，好像有两三年的伤害，就整个不见了，整个不见了，你说值不值得？太值得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用你一切来顺服神，来换取他的同在，他的祝福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所以要快一点顺服。我们有一位妈妈，她呢她六十几岁，她需要带她的孙子，好，带她一个病娃娃，所以她为了这个妈妈呢带这个孙子，但是她每星期还是维持7-8堂的聚会，我忘七堂聚会。那这个孙子很小，又是病娃娃，所以他每次都要弄很细腻的东西给他吃。这样，他为了要预备晚上去聚会呢，他3:30就要准煮晚餐，5:30煮晚餐是煮他跟他先生的哈，然后还要弄给娃娃吃的，又要特别煮的，然后呢5:30就要喂这个孩子吃。那喂这个孩子吃呢，然后就给这个孩子洗澡。好，然后到6:30了呢，这个他的先生就带孩子出去散步，那他就想说他先躺一下，因为这个妈妈六十几岁身体也不太好，好，所以他想我先休息躺一下，等他们回来我再去聚会。就他一躺下来以后，哇，他就发现自己这么疲倦，然后他就不想去聚会了啊，因为一直想要睡着，他就不想去聚会啊。忽然间里面一句话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一样。那是在哪里？希伯来书10章哈，就这样一节圣经里面就这样子闪过去而已。他说他马上睁开眼睛就跳起来，赶快哦，穿衣服啊，换衣服啊，什么什么，然后赶着去聚会。他说他就拼命赶啊，因为要换公车，要坐公车，哎呀，拼命赶。他说他那个要赶去聚会的心情呢，好像那个逃难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向来都不迟到的，7:30聚会他一定7:00就在那等候神，亲近神。那一天呢，他就因为会迟到了嘛，那一天已经来不及了，会迟到，所以他一直赶啊。然后到了公馆，那时候喜安堂在公馆，他到公馆聚会，他说他一进到教堂去啊，他就看见那个贝教士在前面在弹琴，在跟他挥手，叫他来坐前面。他说他一看见贝教士在跟他挥手，他就觉得好像主耶稣在跟他挥手一样，他的灵觉得好像耶稣在跟他，他就赶快来坐到第一排啊，一坐下来还一闭起眼睛在那亲近主。他说他好像躺在主的怀抱一样，好像躺在主的怀抱。然后他所有的疲倦都不见，所有疲倦都不见。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十八篇二十九节。
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神跳过墙垣。
好，谢谢。我借着你冲入敌军，那个谁敢冲入敌军啊？对不对？你要送死啊！墙垣那么高，谁能够跳过去啊？但是他说借着神跳过墙垣。这位妈妈她做见证，她说她那一天的那个顺服呢，她的感觉就是好像那个跳过那个墙垣，好像冲过去了。她说借着那一次呢跳过去，冲过去以后，她说以后就再没有什么事对他是太难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有一些墙垣很好像好难顺服，可是呢我们需要去冲过去，需要去跳过去。当我们定义不计一切的代价，主我就是要顺服你，当我们这样一个定义要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把那个顺服他的力量跟信心赐给我们。 当我们不管我们的疲倦，不管我们的不舒服的感觉，不管我们的软弱，主，我就是要起来顺服你。我们借着这样冲过去，冲过去我们的那个疲倦，冲过去我们的那个软弱的感觉，你就发现神用力量来束你的腰。所以诗篇十八篇就是讲，当我们借着神这样冲入敌军，跳过墙垣，借着神，不是借着你。所以当你没办法顺服的时候，你要跟主说，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能够顺服。好像那个少年官，我实在常常很同情那个少年官哦，因为神好像对他的要求怎么那么多那么高啊，对不对？什么家长变卖一切所有的，他已经做得那么好了，主还叫他这样变卖一切所有去周济穷人，很难，真的是很难，我实在好同情他。可是连这么难，如果我们说，主啊，我实在不能，求你帮助我，我愿意顺服。只要我们跟主讲，主，我愿意，我愿意顺服，主能够这样的帮助我。你看那个妈妈六十几岁，一天忙碌下来，已经躺在床上，我也可以就躺下去了，因为一天七堂聚会嘛，少一堂有什么关系？可是神说，人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他就马上起来顺服。难怪这个妈妈到现在七十几岁，发现她的那个对主的顺服的意志力那么强，那个已经成为她的性格了。那就是借着你平常在不容易的环境、不舒服的环境，在你觉得那么疲倦、那么软弱的环境里面，你还是定义要顺服神，你就一直冲过去了，就一直冲过去了。神其实借着我们这些顺服，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一直越过我们天然的软弱，越过我们那个天然的有限，一直要扩大我们的身量，让我们承受天上的性格，可以常常承驾地的高处，是借着我们顺服。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呢，很多时候都要常常越过你的理性。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好，谢谢。那个腓力啊，他正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啊，而且呢，腓力所去的地方呢，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正在兴旺啊，福音正兴旺在那，哎呀，工作很兴旺，很复兴啊。哎，怎么忽然间说起来向南走，好，向南走，而且往哪里去？往旷野去，往旷野去。我们也会觉得不可能吧，好，不可能吧，这个大概是我胡思乱想吧，好。可是借着他的顺服，福音就传到非洲了，因为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福音就传到了非洲。那我们再看第九章，也是好，主对亚拿尼亚说，叫他要去为扫罗祷告，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为他祷告。那你看扫罗是什么？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好，而且呢，他在这里还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可以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那亚拿尼亚，神叫亚拿尼亚去做这个事，也是很超越一般的理性啊！我去送死啊！对，这个人已经捆绑杀害那么多的基督徒，然后现在手中又有可以来捆绑基督徒的这个权柄，那我自己去送死啊，对不对？可是需要顺服，他顺服去了，扫罗眼睛才得以明亮，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大器皿，所以神借着亚拿尼亚去祝福了神的一个大器皿，借着顺服。好，第十章也是，彼得神叫他说，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那如果彼得多用理性再去分析一下，不可能，神自己不喜欢我们跟外邦人交往的，对不对？因为外邦人是猪嘛，好，对不对？耶稣也说不好拿这个给狗吃啊，儿女的饼给狗吃啊，对不对？好， 那神自己怎么可能还要我做跟他自己说的这个相反的事呢？对不对？怎么会？我们就不要跟外邦人交往的啊？怎么会？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啊，而圣灵怎么可能呢？他如果多用理性去分析的话，那他就不会顺服了。当然，如果圣经里很清楚的十诫，好，有些人说啊，这个神要我哈，就是他已经有太太了，然后神说，我里面有感动，就是要我跟我太太离婚，要娶这一位，因为这位可以帮助我的服事。那这种绝对不会是圣灵的感动的，这种是从魔鬼来的，从你的肉体的情欲来的。因为神的十诫，神说二人神配合的婚姻，人不能分开的，对不对？好，所以像这种跟他的十诫很明显的命令相违背的，神不可能。可是呢，刚刚的那个是因为进入新约里面一个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常常脱离过去旧约的那个律法，有一个新的一个律，新的一个律法，好，但是不会跟他爱的标准、爱的律法相违背。好，那所以我刚刚就是要讲到说，我们如果顺服里面圣灵的引导，你需要常常超越你理性的分析。举例来说，像阿根廷大复兴，我想你们知道那个大复兴是怎么样开始，对，当然他们有先祷告，然后是有一次在祷告会里面，然后呢就是他们在那祷告，然后牧师就说，你们他们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已，然后牧师说他们已经祷告几天，他说你们刚刚有没有圣灵有感动你们什么，然后有一个姊妹就说好像有感动，说要我去前面那个桌子去敲一下，那个牧师说那你怎么不去啊，他说太没意义了嘛，怎么可能嘛，齁。好，第二天来又在问他，又是说我里面好像有一个感动说要去前面敲一下，齁。那他说那你去啊，还是不肯去，他说不可能嘛，圣灵感动我去前面桌子敲一下做什么，很无聊的一个动作，对不对？齁，可是呢这样不知道三次还几次，后来牧师说那我们来绕着这个桌子，我们来绕着桌子，好啊，圣灵感动你的时候请你就敲下去，他还是一直不肯。后来在这不知道第几天，牧师又在跟他讲请你，圣灵感动你，你一定要敲下去。好，后来他真的就感动了，就敲下去，一敲下去一阵灵风吹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开始一直浇灌那个教会，人一直涌来，带起阿根廷的大复兴。阿根廷大复兴从那样开始。你看一个动作，我们会觉得很没意义嘛。可是圣灵感动你，你就是要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听到这里，我们应该要多多跟主悔改。我在生活中我已经消灭了多少圣灵的感动，在聚会中的感动，在你生活中圣灵的感动，你要去留意。所以一个太理性分析的人，很不容易大大被圣灵充满，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很多事都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哎呀，那个不是太无聊了吗？可是我听过有好多的见证是这样。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她在追求圣灵充满，一直还没得着，有一次主就感动她，叫她站在椅子上，他长160几公分了，站在椅子上。当然圣灵不会常常感动我们做很奇怪的事，但是圣灵知道有一些人确实很需要突破他那个爱面子、那个内向、那个捆绑，否则他没有办法得着圣灵的丰富的自由。所以你越内向越捆绑，你要越留意去顺服那个你觉得很不好意思的动作，或者一些什么事，你一定要留意，你才能够得到主很丰富。彼得他借着他的顺服，他根深蒂固的观念，可是他愿意顺服了，福音就传到外邦人。神他常常 为什么他要那个姊妹一定要敲一下，是好像很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但是神要人顺服，也就是你不顺服，圣灵没有办法大大的倾降。我们有一个妈妈，就是我刚刚讲那一位妈妈，圣灵感动她呢，她说有一次圣灵感动她在聚会里面起来跳舞，她说还要这样扭又那样扭，这样要拉着裙子要左边扭右边扭，这样 要这样跳，很释放的跳。哎呀，她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六十几岁了，而且我穿窄裙啊，所以她就起来还是用自己惯常的动作这样轻轻坐下来。后来她知道她失去了很大的祝福，而且神要借着那要祝福整个的聚会，就因着他没顺服。哦，那个回去要很深的跟主悔改。贝加士他追求主那么久，一直没有被圣灵充满。他是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就是那一次吴老牧师说今天应该有人起来跳舞。哦，他里面就蹦蹦跳蹦蹦跳，你知道大部分你里面蹦蹦跳蹦蹦跳都是圣灵的感动，可是你不要等到蹦蹦跳的才说这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蹦蹦跳就不是，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如果你里面会这样七上八下一直跳跳跳，那个常常已经是那个就是圣灵的感动，但是有时候它不见得是蹦蹦跳的，很多时候就是里面一个意念，你快一点顺服，哎呀圣灵多么喜悦啊，神多么喜悦。那他就蹦蹦跳，他就觉得是他应该起来跳舞。可是他是一个太内向太害羞的一个人了，好，所以他就站起来，可是他还是不敢，好，他实在不知道怎么跳，也不知道从左脚开始右脚开始，不知道怎么。他说还好那一天他姐夫坐在他旁边，那姐夫就把他推出去，他推出去了他就开始脚就动起来。他说到现在为止他都不知道他那一天在做什么，反正他就跳跳跳的，后来回到座位上一坐下来，他就大大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你一定要留意顺服。如果我们里面神的同在不是越来越丰富，或者追求好久都一直不是得着什么很丰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的不顺服。你一定要跟主认罪，主我一定有哪里不顺服。你开始留意，很注意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还有不要只注意里面，要注意你外面耳朵所听的，讲台所教导的，人所告诉你的，不要常以为那只是人告诉我，神常常借着人告诉我们，神就是要得着一个能听的耳，他才有办法建造他的圣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留意，很多时候你一感圣灵一感动你，你一顺服了，你很快就得着祝福，比你在那苦苦追求多少年都有效。所以你要快点顺服，生活的全面来顺服他。我们不只是在人的面前听话，我们要很留意，当我在生活在自己的家中，在办公室的那个我的 cubicle 里面，或者我的 office 里面，好，我要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要愿意从心里面真实的去顺服他。所以不要只是在人的面前，你当你特别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真的都在看我们特别一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活在他面前他很留意在看。我知道主常常在看着我，所以有时候我生活是很忙很忙的时候，我这时候愿意先停下来说，主我要来爱你，我要来爱你，哦，主马上就好丰富。他都在留意我们的心的倾向，我们要让圣灵来管制我这个人，越过我天然的习惯。例如有些人可能很习惯，就是一吃完饭一定要赶快把碗盘都洗很干净，可是呢为着这件事他就常常聚会需要迟到，因为他都洗很干净了然后才来聚会，以至于就是没有办法提早来亲近神。如果你愿意，你今天听了讲道，你愿意说每次吃完饭，主啊，我要早一点去亲近你比较重要，聚会比较重要，我要得着你，我要来敬拜你比较重要，我碗盘等回来再洗。你越过你天然的捆绑和习惯，本来这个习惯是很好的习惯，很干净嘛，对不对？可是你愿意去越过这样想，你先放下，就把主摆第一， 你会发现神很留意在这一堂聚会会特别的祝福你。当讲员讲到尽量往前坐，而你愿意顺服神，虽然很不好意思往前坐，你就来了。圣灵很留意，看见你这样一听话，他就祝福你，你知道吗？圣灵借着人在讲话，他在看这个人有没有能听的耳。有时候我们买了菜回来啊，买菜回来，很多人就要赶快把鱼洗干净啊，肉切好啊，然后冰在冰箱啊。可是这时候里面一个感动说，先来亲近我。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些都放下来，先来亲近神？你说哎呀主啊，等我把这些弄完再那个，你再去亲近神没什么。所以你要留意恩膏的教训，不要叫他担忧。他很多时候在两件事的抉择上，这时候他就是要吸引你，然后看看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些来以他为最重要。所以在很多事的抉择上，你愿不愿意选择来顺服他，以他为最重要，这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他把他自己更丰富的赐给我们。我有一次我下午我正在预备那个晚上的讲道，可是里面一个感动要我写一封信给一个人，给一个弟兄。哎呀，我就说等我讲完道回来再写嘛，哈，因为我讲道前就希望最好不要有别的事来插进来这样。可是我也可以把那个感动抹杀掉，哎呀，然后我就继续准备我的讲章。可是我顺服了，我那一天我顺服了，我就写，把那封信写完了，我就寄出去。就寄出去以后，后来隔几天，那位弟兄告诉我，他说他接到那一封信的时候，他那么感动，因为他说他那几天正好里面光景非常的软弱，他觉得神好像完全不理他了，完全不要他了，而他那么软弱起不来，他就跟主说，主啊，那今天明天是我的生日，如果你还要我，求你明天让一个人可以写一封信给我。那他平常也很少收到信的，所以他那一天接到那封信对他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那么感动。那我也是很少写信的人，可是顺服主多么重要。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欠债，那过年了人家都要来要债。好，那这个弟兄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他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弟兄，他就觉得已经过年了没有还债的话，可是他又没有钱可以还，所以没有钱可以还，他就只有一个方法，他就是要上吊。因为过年前几天他就跟他太太讲，跟他太太跟他女儿讲说那个我实在没有钱还债哈，我想我需要离开。他的离开是要自杀的意思。那太太他们不知道，太太就说我们来祷告主哈。然后他们就祷告主的呢，隔一天还是没人，没有钱，再隔一天还是没有钱。所以那个弟兄已经准备了，就是明天就是三十了，年三十，就是如果我再没有钱，人家会要来要债，他不好意思见这些债主，他想要自杀。圣灵呢感动他住在这一个村，这个村没有一个能够听他的声音，所以圣灵只好再找到别村去，找了一个老弟兄，那个老弟兄在睡觉，所以圣灵感动他说，你明天把多少钱拿去给另外一村的某某人。他就说哎呦怎么这么多钱，他就翻个身又睡觉、然后圣灵又感动他，他说啊怎么可能那么多钱，又再翻个身又睡觉。圣灵第三次又再感动他，你明天要拿这钱去，他说好主，我明天一睡醒一定拿去。他第二天一睡醒，他就把那个钱就一早去敲门。那个弟兄呢，他已经准备自杀，他以为是人家来要债的，他说谁啊，结果他就说哦我是某某人。一打开一看，他就说他就说昨天我在睡觉的时候主一直感动我要把这笔钱给你，他就放了就走了。而这个 弟兄一打开来，正是他所要还的钱，整个眼泪掉下来，那么受感动。这个老弟兄呢，他越到年纪越老，脸上充满了神的荣耀，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那你看，神爱他的孩子，常常这个孩子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个我还没信主的人有那方面的需要，神一直要差遣人，差遣人要去成为他的帮助，要去抢救那个人，可是都没有能听的耳，没人能够顺服。所以圣灵啊，找找找，这里找不到人，只好再去那个地方找，再去那个地方找。所以弟兄姊妹，真的一个教会不在乎人多少，一个教会几千个人，可是都没有一个有能听的耳，对神没什么很大的意义，你知道吗？因为神的国没有办法大大的降临，神的国降临只有当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国降临。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求主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里面常常留意顺服主。你说哦，这个跟我不相关，因为圣灵从来不感动我的，那就是因为连基本上你读神的话都还没照着去做的，圣灵当然感不动你啊。他觉得我这个白纸黑字写这么大字在你的面前每天读的，你读了都不去做，那我在跟你讲什么话也没用。神从来不做突然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会感动你，是因为他知道你是可塑之才啊，孺子可教也，所以圣灵会常常感动你。说哎呦，主都常常要感动我，那晚上想睡觉了还要起来祷告什么，因为这个孺子可教也，可顺服，感得动主才会叫这样的人。这多么重要啊，成为耶稣的左右手，主耶稣多么需要这样的人，神可以得着一个这样能听的耳，好，神让神可以调度我们成为一个柔软的器皿，让圣灵可以管制我们，常常超越我天然的习惯，我睡眠的习惯，好，或者我的方不方便，好，那成为他可差遣的器皿，在他的时候把我们摆在他要摆的地方。圣灵多么需要这样。那这个除非我们已经学会了常常跟随他，把顺服成为我们的习惯。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第五章二十五节，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对，这里讲到说我们靠圣灵重生了，我们好，靠圣灵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要靠圣灵行事，好，让圣灵呢管理我们的全生活，好，在每一天最小的事上常常顺服他的感动引导，好，愿意为他放下我们的意见，放下我的面子，放下我的习惯，放下我的不舒服，好，放下我的软弱的感觉，而来跟随他顺服他，好，那这样持续的顺服呢会带来永不止息的喜乐跟平安。很多基督徒不喜乐，就是因为他不是个顺服的孩子。弟兄姊妹，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喜乐吗？如果你不喜乐，那正是因为你还不是一个顺服的基督徒。圣灵一直要把他的喜乐，基督耶稣的最大的喜乐赐给那个顺服他的人。神要住在一个顺服的殿里面，所以他今天他一直在建造这个华美的圣殿，这个圣殿全身体就是来顺服他的。我们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在生活里面，我们如果留意跟随里面圣灵的引导，每一天，今天你听了这样的道，如果你回去很留意，从早到晚留意里面恩膏的教训，恩膏的引导，你的脚步常常顺服他，在生活里面，还有在聚会里面，在聚会里面留意顺服，你愿不愿在聚会里面常常留意着顺服？主要你做什么？里面只是一个感动，或者一个思想闪过去，或者一句话， 你就顺服的起来祷告，或者顺服的起来唱，顺服的起来跳，顺服的起来这样子敬拜他，顺服他，好，那圣灵会留意，把他自己的同在多而又多的浇灌你。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16首。我希望下个礼拜有人抢着来做见证，你在生活里面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制，神怎么样更多的祝福你。好，这里讲到来神圣高抹管制并运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是为了要管制我们这个人，管制我们这个人，好让他可以把他的同在充满我们的全人。我们起立来唱，放心啊，要高我头，thank you.
Thank you. 们。
主啊，谢谢今天晚上哦，在向我们说话了。主啊，你就要真的是昼夜不停在我们身上做工，
阿门。
顺服的生命做成在我们身上，
阿门。
哦，哈利路亚！主，我们要不停的赞美你，直到你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
阿门。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
哦，耶稣，我要赞美你。哦，圣灵啊，圣灵，求你膏抹我们每个人的口，好让我们能够开口赞美你。哦，圣灵啊，求你膏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口，好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能够赞美你。
阿门，赞美，是，
是，
赞美。